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表情。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耶、yeah, 来到了我们的幸福妈妈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台湾跟马来西亚、嗯、两个国家呢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行为、嗯、跟一些文化特色。
对，大家都是怪人。
对呀、啊、我觉得人就是奇怪
所以我们都是奇怪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奇怪的事。
没错，那么首先呢来讲食物的部分好了。我觉得讲到食物、嗯、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爱恶搞食物、欸、
确实，就以前到现在我们节目中有介绍过很多奇味怪的料理。
对啊像最近那个必胜客不是出了什么超阿龟的那个披萨吗、啊、然后一只乌龟在那边趴的看起来好恶心哦，绿绿的。
但超贵不是大家蛮常吃到的一个锅？
对，它就是里面可能有红豆那一些的。
对对对 对， 对，
那就甜甜的披萨。
嗯，但超贵不是有点软糯黏黏的口感吗？嗯、
对，那就拿去烤了，
是不是很好吃呢？我不知道。
咦，我觉得我无法接受，因为那个披萨、啊、就一定要放 cheese 啊。那 cheese 又红豆又超贵。
蛮奇特的。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台湾人 OK， 虽然说。不可否认哦，台湾人的创意真的是一级棒，非常的有创意、嗯、但是他们真的很爱恶搞异国料理耶
就之前还有什么大王巨足虫的拉面。
对呀、啊、
对，然后吃过的人是觉得蛮鲜甜的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创意无限，他们才可以不断的研发各种美食。
没错，那真的就是接下来必胜客又会出什么招呢？我们就是拭目以待。
必胜客这样讲起来他也是蛮有创意的啦，就是不断的考验大家对于食物的认知
对，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要讲到泡面这件事情。嗯哼，那你知道台湾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泡面的吃法吗？
什么样？
他们呢就是会拿那个什么排骨风味的那个泡面、uh-huh. 然后呢他们会加什么？他们加布丁。哦、oh. 你有看过吗？
没有。
我就是我最近听到我一个台湾朋友跟我讲，他讲说你上网查。诶，我上网查还真的有。诶，
他自己吃过吗？
对啊，他以前吃过啊。没有，讲真的，就是你上网看的，他你就看到一碗那个杯面然后呢他就是一块布丁在上面那个焦糖布丁。嗯你想试试看吗？我可以买给你吃哦。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试试看的因为它的味道感觉上不会太难吃。
可是那个布丁很甜耶。
那你就不要吃那么大口，就是或者布丁加一半就好，然后同一布丁也是蛮甜的
台湾人是加整颗
对，如果撇除说它可能太甜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排骨汤它是粉泡出来的啦。
对啊，
跟
对啊，
跟那一个布丁的味道应该不会到真的很难吃吧。
啊，可是我觉得很难想象耶，
会变成超鲜甜的排骨汤。
那个排骨可能它还是会有些药膳的风味吧然后加了那个布丁就咸咸甜甜的啦、嗯、好了，但这样子讲台湾人可能会生气。我要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泡面的吃法。
多奇怪？
就是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那个泡面呢它有这个咖喱口味的嘛、嗯、那有些马来西亚人呢他们在吃这个咖喱口味的泡面的时候，他们在煮的时候呢他们会加什么？美露粉。哦，
吃起来辣辣甜甜的。
对，那个美露粉就是巧克力啊
对啊对对
天哪，我觉得那个根本就很像是你会去是在厕所里面看到的东西因为是巧克力色的你知道吗、嗯、
他可能是觉得、咖喱太辣了，我要加甜甜的甜的粉进去。
他放起司我都可以接受
起司没什么好压抑的，起司加什么都好吃 啊都可以加到披萨上都可以加到超贵了、
啊、欸，我是真的，但我个人是没有吃过这个泡面加美露的啦。嗯，我觉得好恶心。
比较起来的话 我比较喜欢咸甜口味，就是排骨汤再加统一布丁那一种，我觉得比较愿意尝试。哇、wow ！然后那种咖喱口味的泡面再加美露粉，可能排第二。
哎、欸，那也是咸甜啊，你干嘛这样子？
那是因为是辣甜咸，就是
不是啊？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美露呢，是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国民饮料、欸，哎，把它加进你的泡面里面，它就变成国民泡面。
我不确定，虽然肯定你吃进去是差不多，就如果你是分开喝，就是一杯美露再加泡面的话，但是今天是就是提前帮你混合在一起，你要把它吃下去。
因为 我主要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泡面它竟然是巧克力色的，它其实蛮影响食欲的吧。嗯，就如果你要吃巧克力色的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是甜点，对吧？比较少咸的东西是巧克力色的。你说牛肉吗？
但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是混出新花样，
对，
感觉像就是应该有人会喜欢这种口味。
对，就是大家、欸、如果有兴趣想要尝试看看的话呢，也可以就吃吃看，因为这真的是在马来西亚蛮常见的，
应该不会拉肚子吧。
那还是不要尝试好了，不然那我被告怎么办？是，那其实刚才讲到美露嘛，嗯，那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正常和理所当然，但看在台湾人的眼中呢，他们会觉得我们是怪咖。
比如，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在喝美露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搭配苏打饼。那不是任何一款苏打饼都可以哦，它是有指定品牌的，你只能够搭配 Hapsen 冰棒角角饼。只有这个冰棒角角饼，它才配得上美露。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拿这个苏打饼，然后呢泡在那个热美露当中，可能3到5秒，让它稍微软化了之后呢，再拿起来吃下去。哇，这个真的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一款美食耶。
是，无论是当早餐啦，或者是点心宵夜，都非常的适合。
没错没错。但是因为就是我曾经呢就有在台湾人的面前这样子吃，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眼睛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就想说，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吃？
这样蛮好吃的。
对，然后我就推荐看，你这样吃吃看，真的很好吃。然后他吃了之后呢，他给我的反应，他好像没有很喜欢呢。
可能是因为那个乒乓饼它本身是有点咸味的，
对，
而且它是带有油脂的，
是。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它才适合就是浸泡到这个美露当中，然后这样子吃。就我发现，一般不够油的那种不够油的饼干，你这样子沾其实不好吃哎。
对，就是它味道比较淡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我们从小吃到大，好像也没事吧，所以这样的吃法绝对是可以过关的。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超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过那个台湾买到的美露都是不好喝的美露。
所以你要去哪里买呢？
所谓不好喝的意思是指说它里面可能放了比较多的这个奶粉吧，喝起来会比较奶，然后可能美露的这个巧克力的风味呢就比较少一点点了。
对，通常我搭的都是原味的美露。
对，那台湾其实很多里面会加那个奶粉的嘛。
对 对, 对。
那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在台湾，你可能在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家乐福东南亚那一区可能会买得到吧。
我记得他们有卖，但是不是同样的味道我就不太确定。
对，大家可能要试试看啦。
对，
或者是
他们也吃不出来。
对，或者是其他一些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迷你商店呢，可能也会有卖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你说怪有真的倒很怪吗？因为我发现台湾人吃孔雀饼干的时候，他们也会沾
牛奶
之类的。
啊、对，
那为什么就可以呢？
对啊，台湾人很双标。哎、欸，不要来开玩笑。
没有，可能是因为饼干里面它多少可能含有这个牛奶的成分，或是奶粉吧。或者说它可能饼干跟牛奶这样的组合本来就是蛮常见的，因为像 Oreo 不是都会什么转一转甜一
甜甜一甜泡一泡。
对对对。所以大家觉得说配牛奶是蛮自然的一件事情。uh-huh, uh-huh. 但今天如果你想要尝试新口味的话，你不妨试试看就是沾美露啊。
欸，其实讲真的耶，因为像那个 Cereal
谷片哦，
对，
然后呢
就是好像也是蛮多都会加在牛奶里面呢。
对，
那么马来西亚会加在美露里面吧。
我没有加个美露过，但我会加热牛奶。因为通常大家要吃它的脆感嘛，
对，
就是骨片的脆，那你要加的是冷的牛奶。
对，
但以前我都加热的牛奶，就变成全部糊在一起，
很容易软化。
是，就这样。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要这么做。
哎、欸，你的这个吃法也是很奇怪啊。
对，我后来才觉得说，好像就是冷的它比较脆一点，比较好吃。
虽然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喝热的啦，因为早上起来你的体温可能比较低一点点，所以你想喝热热的东西。但是确实你把这些就是麦片那一些都放进去那一个热的牛奶里面，它就全部软掉了，
它就变得有点像麦片。
没错没错。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美露牛奶之后呢，我们讲到水果。其实这个吃水果呢也是有很特别的吃法。
你说马来西亚人啊？
马来西亚人也有，然后台湾人也有。
比方说，
那先讲马来西亚人好了。我现在想起来会很奇怪，但我以前吃的津津有味。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呢，我们会吃这个青芒果嘛。那青芒果就是没有成熟的芒果。
对，
我不确定台湾是不是叫情人果啦，那反正呢它就是那个黄色的芒果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然后吃起来呢就口感比较硬，然后比较脆，然后也很酸。那我们在吃这个青芒果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单单这样吃嘛，那我们会自己呢去调一个就是酱料，就是呢我们会拿白糖，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酱油，然后倒下去，然后就把它混合在一起。你想看看，白糖是很甜的东西，酱油是我们拿来炒菜的时候才放的东西耶，
是咸的东西。
对，然后两个结合起来，但是没有想到超好吃的。
所以吃的就是芒果的酸，然后白糖的甜，跟酱油的咸，
对，三种风味集结一身，哇，这真的很好吃耶。
我是没吃过啦，因为我不吃
水果。
对对对。但就是有看过身边的人这样子吃，但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要尝试。
哇，有机会你再尝试看，你一定会爱上的，我跟你说。
免了，谢谢。但我不难想象那样的一个味道的组合。对，而且既然那么多人都尝试，我想说它应该就是蛮大众的口味。
台湾应该没有看过人这样子吃啦。
台湾的
人家
奇怪的吃法，
人家吃那个情人果不是都放那什么甘梅粉之类的吗？
梅干粉确实蛮好搭的，搭很多水果好像都蛮适合的。
连地瓜球都要搭甘梅粉，我真是无法理解啦。
好吃啊，就是酸酸又有点，
我不喜欢。好，我们继续讲水果。刚才讲说马来西亚人在吃青芒果的时候，它的蘸酱是白糖加酱油嘛，这个呢台湾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一试成主顾。
对，
那么接下来呢来讲到台湾人啊，在吃番茄的时候，就是那个大颗的牛番茄，好像好像也是有点未成熟的样子啊，就有点
绿
绿
的吗？
对对，有点绿绿的。然后听说呢是比较台南人的吃法，那他们在吃这个就是绿红番茄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蘸酱啊是这个酱油膏，他们还会特别混合这个姜末，然后还有砂糖，还有甘草粉。就把它这样结合起来。我想说，哎，番茄耶，酱油膏，它又不是蛋饼。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有番茄番茄口味的什么东西，再搭一个咸的酱油膏。但我这个就不大意外
啊。为什么？
除了甘草粉我不大能够想象它的味道之外，因为印象中我不知道，我可能吃过甘草粉，但我不确定它的味道到底是尝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但就是你加其他什么酱油膏那些姜，我觉得还行，还可以过这样。
听说好像还有一些会加芥末。
哦，加芥末，那么刺激，
吃起来有点像生鱼片这样子啊。想要尝试看看了，对不对？
等哪一天我去台南的时候试试看。
对啊，听众朋友有尝试过吗？有的话呢，也欢迎你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或是你有其他更特殊的吃法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哎，我真的是蛮期待就是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哎，有没有什么一些食物是很特别很奇怪的吃法。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尝试看看的。
对，毕竟虽然我们在台湾待了很久，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尝试过的。
对，我们就是要吃台湾人的道地吃法。
对，越怪越好，这样。
现在好像有点那种开盲盒的很紧张的感觉，
就超怪，我们自己都不敢吃。
好，那除了这个饮食之外啊，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啊，我觉得呢都是会有一些些的不同。然后呢，可能台湾人会觉得马来西亚人很奇怪，马来西亚人会觉得台湾人很奇怪，这样子。
Like what?
Like洗澡这件事情。
谁不洗澡？
哎，你来台湾那么多年，你应该有发现一件事情吧？台湾人一天只洗一次澡。
这样子那个台湾的听众听了觉得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有没有，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一天至少会洗两次澡，甚至会洗到三次。嗯，这时候台湾人觉得说咦，你们好爱洗澡哦
这水是不用钱的
还好啦，现在那个水费也没有到很贵啦
那对于马来西亚人一天为什么要洗那么多次澡，我听过一个说法啦、就是在古时候，那时候华人第一次南下，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这么热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时他们有被要求说你一定要就是每天洗澡，然后一天要洗到三次，就是因为毕竟马来西亚还是算是湿热的天气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可能从福建啊广东中国那一带过来的时候，他们是从一个比较干燥寒冷的地方去到一个入热湿热的地方、然后在当地呢，如果你没有照顾好你的这个卫生，没有好好的洗澡，你很有可能就会生病啊，生病可能就有这个传染病，就把所有人就是染上病这样子。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会一直算是规定他们一定要洗澡，这是我看过的一个说法。
要预防这个传染病，那应该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勤洗澡吧
可是你要那个是区域性的一个措施啊，你不能够要求所有在那个什么爱斯基摩人也要洗澡是不是？
是啦，就是马来西亚人毕竟我就是没有经历到那个年代、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受到父母亲的这个教育方式的影响吧。对，然后加上说因为马来西亚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那很容易流汗嘛、所以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啊，就是早上很早要起床上课嘛，那我们在出门上课之前呢会先洗一次澡，然后下午可能三四点回到家，然后要先洗一次澡，然后呢差不多可能七点八点要吃晚餐之前呢再洗一次澡。所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一定都会洗三次澡，而且很常听到父母会讲说哎，赶快去洗澡吃饭。但是对于现在马来西亚的上班族呢，因为就是工作时间就是一整个白天了嘛，所以可能出门工作之前洗一次澡，那回到家就是洗澡吃晚餐，然后就是一天洗两次。对，那台湾人的习惯就真的是一天只洗一次，早上出门是不洗澡的。
还好啦，应该不会脏不会臭吧，
是这样子讲没有错啦。但是我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说我早上出门前我还是想要先洗一次澡、
啊，我是不洗的人嘞、我是台湾话这样子
啊，你被台化了
其实我还保留这个习惯的那个时期是大一的时候、大一那时候刚来嘛，你还保有一些马来西亚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会在去上课前洗澡、但后来渐渐的也不洗了，因为快来不及了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非有重大的事情重大事情就是重要的事情、才会先就是出门前洗澡，
先打扮一番这样子。
对，否则基本上不会特别洗澡。
对，
也就变成说晚上睡前我才洗那一次。
对对对，哎，那你这真的是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因为台湾人也是睡前洗澡，他你看就是他出门前不洗澡就算了，他回到家也不是马上洗澡的那种他们就是要睡前要上床之前才会洗澡。
对，因为回到家可能就是要先就是 relax 一下
对啊，我就觉得说哇，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看台湾人一天只洗一次澡会觉得好像有点少，然后就是对我们来说有点奇怪，但是台湾人看待马来西亚人一天要洗两三次澡，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好奇怪，我们好爱干净的一群人
时间都花在洗澡上你知道吗
我觉得洗澡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耶。不会吗？
是啊但我觉得那你每一次都会洗得很完整吗？就是从头到脚每一次洗澡就是从头洗到脚，
不然呢？
哦，不知道
对啊，不然你说
没有，有时候像以前我早上的话我就不会洗头
哈，
就早上一早起来可能除非要抓头发吧，否则不会特别去洗头，只会洗脸跟身体就脖子一下这样子。
假设说如果我今天我是来不及的那一种我反而会洗头不会洗身体
哈，为什么为什么都奇怪？
不，你才奇怪吧？没有，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
会压到头发。
对啊，你头发翘起来，你要先把你的头发淋湿，然后吹干，它才可以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定型啊。
如果是翘起来，我不会枕头淋湿我会就是用水去弄它，弄它，弄它，把它弄平，弄下来。然后，因为我觉得说早上如果你还要赶着出门，然后你还要吹头发的话，因为吹头发比较花时间啊。
还好吧，你是男生啊
还是要吹头发就是比较浪费时间我觉得身体就很快就可以擦干 对吧？反正以前我的做事方式就是这样子，
okay.
我早上就是可能只洗脸跟身体，不会洗头发。
嗯哼，
对，
这也算是蛮有趣的这个文化交流啦。
对
对，那我们可以再讲一个最后一个，
嗯嗯，
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交通的部分。
哦，交通就我们之前讲过了。然后也讲的台湾的交通很乱这样子。
对，但是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台湾人会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很爱闯红灯。
嗯，是啊，实际上确实
是。没有，因为如果大家经常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都很常听到我们分享，就是马来西亚可能在整个大众运输的规划上面没有做得很好嘛。
嗯，
那加上说呢，可能有很多比较乡下的地方，它甚至是连这个斑马线、人行天桥、红绿灯都没有的。
嗯，
那我们要怎么过马路？我们不可能一直在那边等嘛。
对，你要记得就是我们教你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举起你的手去把车挡下来。
对，然后呢就是勇敢的过马路，就有点像是闯红灯的。
你要理直气壮，好像就是现在就是你可以过马路的时间。
对，你要想着现在在马来西亚也是行人的帝王条款。
对
对，然后呢，因为来到台湾啊，其实讲真的，因为台湾真的就是做得很好嘛，尤其台北啦，其他县市我可能不大清楚，但反正去台北的这个红绿灯那些都弄得很好，都斑马线。
是，
可是有时候就走在路上啊，跟台湾的朋友走在路上，就 OK， 这个行人呢是这个红灯了，
嗯哼，
可是周围一辆车都没有，这时候我就很想这样子走过去，然后台湾的朋友他就是非常的大惊小怪，赶快抓住我说：“哎，现在是红灯哎！”我想说。现在一辆车都没有啊。
他不是怕你被撞，他是怕你被罚钱
啊。
因为被罚钱也是几千块的事情了。
也是啦。
对，就是你钱都不怕被罚。
对对啊，因为我们以前在马来西亚的习惯就是会经常闯红灯嘛，你完全就没有在管那个红灯的。
我觉得如果是不是大路段的话，可能就是几秒钟你就可以过到对面的马路，这种的话就可以。啊，但如果是那种超大条的马路，你过去可能要一分钟，这种就不太敢在红灯的时候闯。
是啦，在这边也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当一个就是守法的好公民，千万不可以跟马来西亚人学习哦。这时候马来西亚人骂我了，我才没有这样子呢。
对，我名人还是很多啦，要这样讲。
好啦，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过马路的部分嘛，
嗯，
我接下来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我没法理解的事情。
嗯哼，
像我曾经呢就有跟我的就是同事一起骑 U-bike， 我们要从内湖骑到那个松山火车站。
Uh-huh.
那中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城美桥这样子嘛。
是，
那反正呢那边也是有一个大马路，然后嘛等红绿灯。
Uh-huh.
那我骑 U-bike 的这一个习惯呢，我就是会走在这个人行道那一边。
uh-huh.
啊，就等那个人行道它是绿灯我才骑过去。
uh-huh.
可是你知道吗，我的同事他竟然骑在跟那个机车是在一起的，
他跟机车一起带转是不是？
对，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欸，很危险欸。因为
对啊，他们很容易被碾过去。
也不是被碾过去，我相信大家也是很文明会注意有一个 U-bike 在那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都是机车，很多很多机车，然后你就像是那个一群老虎当中的一匹羊的概念。然后他们可能呢就是要比如说绿灯的要走的时候，那个机车它一定就是很快的过的嘛。
对对对，
那 U-bike 它速度就很慢啊，而且你是骑在大马路的正中央。欸，
他是那个脚踏车使用者的帝王条款，
他就有点像是以为自己是这一个机车骑士的概念。我就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以为自己是老虎的绵羊。
然后他就一直就是这样，哎，欸，过来呀，啊，过来，你过来这边，
这是死亡的召唤，
我才不要。
你的同事在害你。
没有没有，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会不会被吓到？
我会觉得蛮危险的啊。
对啊，
就是毕竟那个脚踏车还是就是靠你的双脚去驱动的。
对，
它不可能比车或是机车来得快。
对啊，而且如果大家你在使用这个公路的时候，如果你有观察的话啦，你应该发现说呢，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斑马线的旁边它会有另外画一条呢是给这个自行车骑的。
嗯嗯嗯，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想，自行车它就应该要在行人道的那一个方向才对啊，它怎么会跟机车在一起呢？
我的认知一直都是自行车是走人走的路才对，它不会走机车走的路的，它不是那种重机型的交通工具。
对，
对，我好奇你的同事到底为什么会那样子做。
而且不止我的同事，因为我很常骑嘛，所以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陌生人，他还是骑在那边。我真的是很替他担心，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嗯，台湾应该是针对这一部分有明确规范的吧。
不知道，
只是大家没有搞清楚规则吗？还是我们才是错的那一方呢？
听众朋友，你是骑哪里的呢？如果你是骑机车的那个地方的话，我还是要就是劝你赶快来到人行道这边加安全。
对啊，因为像你讲的，人行道旁边就有一条路规划出来，就是让脚踏车就是经过的。
对啊，
那应该就是跟着行人的那一条路才是对的。
没错。所以有关这一点我就是看不懂。
真是看不懂。
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了，不管是过马路也好，或者是骑自行车都好，我觉得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外出要平安。
是，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台湾跟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之间呢自己都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入境随俗。
对，
去到当地用当地的方式来生活，
体验生活啦。
是，
就像我跟季勋说的一样啊，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很特别的这些食物的这个吃法呢，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们呢其实也蛮想要体验台湾最道地的吃法。
对，你可能不用等那些粉丝告诉你啦，你直接去吃必胜客的料理，他每一季都会推出一些很奇特的料理，你就去吃吃看。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季勋的分享，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